来到这里，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来去分享信息。然后在开始的时候，我先做一个祷告吧，好吗？主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又是一个主日的早晨。每主日早晨，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主要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脱下一切的缠累，我们要来到这里，单单的敬拜你。主要我要为了众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来祷告，求你真的是将我们的一切的心思杂念全部都拿走。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单单的渴慕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渴想你，我们是多何等的渴想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又是何等的渴想你，真的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繁复的世界，主啊，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在你里面，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以圣洁。主啊，我求你真的是将这段时间特别的分别为圣，求你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喂养，有如母鹿渴慕溪水。所以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好，很高兴又有机会被邀请来这里分享信息。我今天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讨论的最热门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在，特别在这，我想在中国了哈，主要是指的那个几个星期前在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场开始发射了那个嫦娥五号。其实中国一直在进行的这个探月工程，而这个嫦娥五号呢是探月工程的最后一步。中国所谓的探月工程是有个所谓的绕、落、回，也就是说最后的一步叫回。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透过这个嫦娥五号。然后呢，把月球的土壤带回来，然后带到这是一个无人的过程。然后呢，它会透过这个首次叫做地外天体采样的返回任务，它也就是把月球土壤给带回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引起了很多的在中国大陆的人普通人他们的关注，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极大的提升了人的这些所谓的爱国情感。那这些当这些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去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禁想起了说，哎，其实在美国，关于这个肯尼迪总统他所带领的这个探月工程，说到肯尼迪总统，其实他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件事情是在1962年当时发生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还记得有些那个，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赫鲁晓夫，苏联他偷偷的把导弹运到了古巴，然后呢在那里设立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发射基地。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说，如果从古巴发射核导弹的话，整个美国本土都会在这个导弹的辐射范围内。当时呢被美国的侦察卫星所看到以后。整个的美国非常的震惊，于是呢，当时的肯尼迪总统他就显示了他非常果断，的带领和判断，然后他就开始呢，派上他的军队，派上美国的军队，立刻呢就是开始监视整个古巴，然后他对苏联说，如果你不在现实把这个导弹给撤掉的话，那我会在这个时间之后会立刻封锁整个古巴，并且我有可能把古巴这就意味着向美国去宣战，我们可能是对古巴发动战争。那后来赫鲁晓夫大家都知道，后来在最后那个时候的时候，最后那个丢 day 的时候，赫鲁晓夫还有几个小时，他终于撑不住了，然后他退让了，答应了美方的条件，然后把这个导弹给撤回去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使得肯尼迪总统他的形象在美国人民的心中大大的提高。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著名的在1961年开始的这个美国的登月工程，以至于在美国在1969年就实现了。人类的第一次的登月，当然，作为肯尼迪总统他自己，他因为在1963年被暗杀，所以他自己并没有亲眼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我觉得，不管是中国的探月工程，还是美国的探月工程，你会发现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极大的鼓舞了两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美国的肯尼迪总统，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美国人民们，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什么。全世界人民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 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那这句话呢，特别是前半句，常常被人引用来作为激励爱国主义情怀的一句话。那我在想，今天在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哎，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把这个国家换成教会。我们来这样读，我说，弟兄姐妹们，不要问教会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教会做了什么。你会不会发现说，哎，这种说话方式，我们其实常常用于教会，我们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说，哎呀，你要委身啊，你要为教会做点什么。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会发现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理解教会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回应我们如何去为教会做什么。在疫情期间，疫情有好几个月了吧，我感觉我从三月份到现在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家当中，有上课也是线上的课程。那我在尾声的这个教会的团契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团契的人数，聚会的人数一直在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大概是70个人左右，每周六晚上聚会，然后呢大概是70个人左右。那现在呢，基本上上线的现在改到每周五晚上，但每周五晚上基本上上线的，从最开始的70个人，现在慢慢就降到了30到40人。然后呢，我觉得我就会打电话，我就会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那不少弟兄姐妹就会感觉到就说啊，我很忙啊，我最近有些什么其他事情啊。然后我就事后就觉得特别的无奈。我不仅是这个人数的减少无奈，我更加无奈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如果特别是小组聚会的时候，那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聚会，他从来不开这个摄像头和麦克风，然后这种感受就很特别。这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你好像感觉他就在那里，但是呢，你又不确定他是否在那里。然后即使在那里呢，你有时候也在想，哎，他是否真的注意在听？有时候，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会问弟兄姐妹，哦，你觉得这些你怎么看啊？我问的时候，可能对面那个突然来了一句，不好意思，这个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所以心里头，我不是要怪罪这些弟兄姐妹，我心里头就会有一些的焦急，我心里头有一些很多的忧虑。我想问这些弟兄姐妹，我内心就是在喊，我说弟兄姐妹们，你知不知道你的灵性可能在走向死亡？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让你的灵性走向死亡。我有时候我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就好像我在屏幕这边，我恨不得去手伸到屏幕那边，我甚至能够摇着你的肩膀，我要对你说，弟兄姐妹们，不要再沉睡。你明不明白委身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明不明白说我们真的需要依靠教会来保持我们灵性，如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完全和成长。那后来呢，当然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表达我自己心里的感受。那但是我还是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感受。后来我在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也都开始慢慢的感谢主，就他们开始慢慢的意识到这个教会的聚会的这样重要性。后来我们开始呢，很巧的就是我们开始在团队里做了一个 team notes， 做了一个团队规范。那其中有一条就是，只要是小组查经的聚会，每次聚会只要网速允许，请大家把摄像头打开。当然不是大的聚会，因为大的聚会因为考虑到如果有讲道呀，如果有这个诗歌敬拜呀，可能如果大家都打开，那个网速会影响。但是我想，如果在查经的聚会当中，我们是说，只要你允许，请大家必须务必要把摄像头和麦克风打开。当然，如果你除非你的麦克风周围你的孩子呀，或者周围你觉得有嘈杂的声音，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鼓励你打开。我觉得这不是说只是说好像是限制弟兄姐妹，而是说我们真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深刻的体会教会带给我们的意义。我觉得当上帝说不可停止聚会的时候，那个意思并不是一个枯燥的乏味的具有限制性的一个命令，而那是一个充满洞见的充满爱的一个关怀。这并不是说在希伯来书讲到你不可聚会，上帝又加一个枷锁在我身上，绝对不是这样。而是你能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吗？就是当你越深刻的 理解教会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时候，你就越会更加的酣然的愉快的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只有我们能够明白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我给教会带来什么。那今天呢，我就想透过使徒行传三章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教会的重要性。我们来一起来看教会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首先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经文哈，我们先看看这个整个的背景。那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它是讲到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开始。在使徒行传的二章的四十二节，那里都讲到说，当时在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很多人就悔改信主，当时信主一下有三千人信主。这时候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就讲到说，弟兄姐妹们都恒心的去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然后祷告。那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呢，他们又讲到一点，他们说哇，他们不仅是聚会啊，他们不仅是彼此的团契，他们还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信徒开始经历到教会所给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感受的时候，经历的时候，他们开始有回应，以至于他们开始透过自己给教会带来各样的贡献，比如说金钱的奉献啊，彼此的团契啊，祷告啊，还有薄饼敬拜的生活。那这些都是教会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一个见证。那保罗并没有，那个路加并没有停留在此。当路加开始在形容这个教会的开始的时候，很快路加透过第三章的一个神迹告诉我们，不仅是信徒回应教会，他要想深刻的告诉我们教会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神迹似乎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常的神迹。如果你读过这个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说在福音书当中很多神迹，有时候你读了、哦、好像这个顺序颠过来倒过去似乎都一样。我感觉这个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神迹似乎如果你放到福音书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显得有点违和，好像似乎非常的平常，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上圣殿去。这里讲到一个伸出，我们讲到说其实在那时候近前的犹太人啊，他每天大概有三次的祷告。第一次呢，就是在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九点的时候。第二个是中午，第三个就是太阳落山之前，所以呢大概的时间就是九点、十二点和下午三点。而当他讲彼得和约翰去祷告的时候，伸出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下午三点的最后一次的祷告。那个时候啊，虽然这些基督徒们，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包括那些的跟随的那些信主的那些基督徒们，他们已经信主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是遵循着当时的犹太的律例，所以基本上他们还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就是只要有能力，只要有时间，只要你在耶路撒冷，每天都会有三次去到圣殿去敬拜和祷告。那彼得跟约翰在他们晚祭的时候，早祭、中祭和晚祭啊，晚祭的时候他们就去到这个圣殿里去，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想去祷告吧，我想是。那么也许他们想趁这个时间也可能会传福音，但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遇到一个事情。遇到什么事情呢？他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去周济。我想跟大家去看一看哈，这里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是瘸腿的，这个人是一个残障人士。然后呢这是一个怎么的情景呢？我来跟大家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这有一个圣殿的图，大家看这个圣殿的图哈。那这个圣殿的图你会发现有外院，叫做外邦人院。那外邦人院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能外邦人就到这里，那么在这个墙之内外邦人就进不去了，外邦人只能在外院这个地方活动。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女人院。那女人院呢是说，哎， 如果你是女人，是犹太人当中的女人，那女人你可以进到从外院当中进到这个内院当中里边，然后呢，你就可以，你还可以进来，那你可以再进一步，但是呢，你也进不到里边去，因为那个里边叫什么呢？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圣殿所在的那个地方叫做男人院，也就是说，只有犹太的男人才能够进到圣殿所在的院子里边。其他人是进不去的，外邦人进不去，犹太的女人也进不去，只有犹太的男人才能够进去。而美门在哪里呢？我们看美门，美门就是从女人院走向这个内院的这个过程，这个门叫做美门。我想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哈？圣殿，整个圣殿的组成有三个院子，然后呢，分别是外邦人院、女人院、男人院，然后呢，从外面到内面，你会发现它的阶梯是逐渐越来越高的。大家看我这个图哈，我没有办法在现场给你指出来。如果我是在现场，我就会用手给你指出来说，哦，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你会发现，哎，他在走上这个阶梯，从外邦人院，然后上到女人院，然后你会发现，从女人院踏入美门的时候，这个美门从女人院其实有15个台阶在上面，美门下面有15个台阶，你就一级一级的往上上去，然后呢？这个上去之后呢，这个美门特别的漂亮，它上面是用哥林多产的铜做成的，铜上面呢又有一层的金片和银片，它的门是朝向东的。为什么要朝向东呢？我刚过会跟大家讲，因为日光在开始照向这个美门的时候，那就会闪闪发光，所以呢这是非常的壮丽啊。这个门也特别的大，这个是为什么特别大？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大到这个门呢只有20个人你才能够把它给打开。合力才能够把它打开。那这个门为什么朝东呢？因为犹太的男人他要去敬拜，他敬拜的时候，他的面是要朝向圣殿的，而他的背是要背向东的。这就意味着说，他敬拜的时候，他不能够面朝这个太阳，他不能够敬拜太阳，为了防止犹太男人拜偶像，所以呢，他的门是朝东的。这样，当犹太的男人进去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去吃敬拜神。他不会，不小心敬拜了太阳，敬拜了偶像。大家去想，这是多么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在诗篇的100篇第4篇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感谢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句话就是描述的犹太男人，当他进入这样一个殿的时候，他去敬拜神的一个场景，这多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场景。但是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人却没有办法进入这样一个最后的内院，为什么呢？虽然说对以色列人说内院才是与神相遇献祭的地方，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残障的人士，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1章第17到28节、23节，这里比较长，我就很快的跟大家读，但过会儿我会给大家一个对照。这里讲到一个献祭的条例，他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礼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瘀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下面我就不读了吧，就到这下边来。但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大家看，注意我红体字所描述的，大家会发现什么？其实对圣殿来说，进入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瘸腿的，如果你是瞎眼的，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我心里在想，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读到说，哇，你是瘸腿的、塌鼻子的，然后呢，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然后我自己就下意识的摸了摸我的鼻子，我就下意识的看了看我的身高。我就下意识的把我的近视眼镜给拿下来，我心里想着说：“哇，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个子比较矮，鼻子也不高，还是个近视眼，是不是当时我能进去吗？还是有的一说呀？”在这里头，这里有个条例啊，这个条例就是说，上帝是非常看重圣洁跟完美的，那些不完美的是没有办法进来的。这不是说排斥这些人。而是上帝要透过这个旧约的律法做出一个预表，来显示上帝的圣洁跟完美。 但对于这个瘸腿的人来说，我觉得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难过。他就这样的来到美门，就这样的来乞讨，他到底是来寻求什么呢？他是寻求钱还是健康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他的处境。我觉得他其实他是没有办法献祭的，他早已经绝望了。对于健康，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去，没有一点点的勇气去奢求。我觉得他也许来到圣殿，来到门，唯一所求的就是有一点钱财可以活命。也许这就是他来到圣殿的那一点点的期待。我们来看这个瘸腿的人，显然这个瘸腿的人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发现他看到他的需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需要呢？就是他看到说他需要至少一点点的这样的钱来去满足他生活的这样的需要。也许圣殿来到圣殿的乞讨可以这样的满足。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还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瘸腿的人一样。教会让我们感到什么？教会就好像说，他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我们跟这个瘸腿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瘸腿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来到这个圣殿的美门，或者是教会的美门，来到这里去乞讨，因为我们是有需要的。教会带给我们自知，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是有需要的人。我们是瘸腿的人。我以前在团契里头，当时那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做学生事工，在学生事工的时候，我所做的某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很多人都要出国，特别是来美国。那来美国呢，很多人就需要申请，申请呢，他们可以有些人就需要一些推荐信。但有一天，有个女生就来到我所在的团契，那团契的时候，她。我们就跟他交流嘛，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交流。其实你能感受到，其实他不是那么信主，但他还是在头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的，他每次我们一个星期大概有2次到3次的聚会，他每次都来。那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他还来，来了以后呢，他似乎对信仰也不是那么感兴趣，但他就突然要找我谈话。我说好，那你有什么？我本来是说他可能有些问题啊，需要询问我，然后他。就开始问我，那后来我就发现他是期待什么呢？原来说他其实期待从我这里，希望我写给他一份这个推荐书，因为呢，他要申请美国的一个教会的大学。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当时我没有立刻的去回应他，然后在思考，我想到说他来教会的动机是什么样，就好像说这个瘸腿的人他来到美门一样，那可能。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有不同的动机，那我觉得他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女生来说，她来教会动机就想拿到那样一个推荐书。那后来呢，我想了一想，我就发短信给她，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智能手机，反正就短信，我就发短信，我说哦，谢谢你来这里啊，但是呢，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能够给你这样一个推荐信，因为首先是我觉得你的信仰是还是没有扎根，另外呢，我觉得。我看了他申请的这个教会学校，其实有点类似于神学院，还不完全神学院，但是好像是一个具有宗教背景的这个学校吧。对，所以说我说可能我这个推荐信没有办法给你写，因为我觉得我希望你能够真正信主，我才愿意给你写。然后那个女生回短信就可能有一点情绪吧，后来就就再也不来了。对，那我觉得我就想到说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是有需要的。那同样一点，可能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动机也都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的动机可能是说，那有些人的动机可能是他遇到什么样痛苦的事情，他希望耶稣能够给他解决，使他痛苦减轻一点。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哦，他觉得他可能，怎么说？他可能是有什么病症，他希望耶稣能给他治疗。有些人可能是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希望说：“哇，我希望有个孩子，所以呢，你希望耶稣能帮助我，能够怀孕，尽快的怀孕。”还有一些人呢，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弟兄吧，他常常来到这里说：“哦，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对象，所以我来到教会。”我觉得每个人当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动机，我想这是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也相信神也会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去 帮助我们内心的需要。也许我们内心想用那个东西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神不一定用那个东西来满足，但是神他要满足的更加深刻，神使我们的心灵最真实的满足。所以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教会首先给我们带来就是一个自我认识，他首先就让我们认识到说，我是一个瘸腿的人，我是一个有需要的人。教会是神在新约时代对我们最大的祝福之一。当我们看这个经文，当彼得和约翰他们来到殿里的时候，然后对于这个瘸腿的人来说，他每日来到圣殿，他可能我刚才已经讲过，对他来说，我觉得他对身体的医治也好，对其他医治也好，他其实没有抱任何希望。他来到美门最大的，他可能早已经绝望了，他最大的一点点的那个期待就是希望他能够活下去，他能够生存下去。对他来说，后面其实你会发现有讲到他的年龄，其实这个乞丐大概40岁了，那他已经40岁了，他已经过了40多年的瘸腿的生活，他已经过去可能十几二十年都在那美门里乞讨。对他来说，乞讨的生活他的第一的需要就是生存的需要。我们想象这个场景，彼得跟约翰过来，然后呢这个乞丐他像往常一样来乞讨，他可能连眼皮，他就坐在那美门那里，他坐在门那里，他可能连眼皮都没有抬起看彼得和约翰，也许他就是伸着手，也许他就是拿着一个碗，他就是这样不停的在说，心情好吧，心情好吧，给我点东西吧，心情好吧，给我点东西吧，心情好吧，给我点东西吧。这时候呢，彼得和约翰走了过来，他听到了这个乞丐所发出的声音，然后呢，彼得跟约翰圣经上讲了什么？定睛看他，使徒行传3:3-6讲的，定睛看他。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哇，我想想那个乞丐，我们想一想当时那个乞丐当时的心情，也许他心里是不是在想：哇，我今天是不是遇到一个非常富裕的人？我是不是遇到一个大财主？我是不是他会给我更多的钱财？他抬头看了一下彼得跟约翰，他的手也许伸得更长了，也许他手上还有一个碗。他期待彼得跟约翰放一个更大的他的财务上的需要给他。但是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哇，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说，当这个乞丐听到彼得说这句话，他还来不来得及思考。我甚至感觉这个乞丐可能甚至连生气的时间都没有，他心里也许一个念头就过去说，你让我来看你，你定睛要看我，你又不给我东西，你是不是要再耍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们看下面的话，我们讲到瘸腿人生存的需要，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说到说，你看这样一个瘸腿之人，他已经绝望了，他绝对不可能去奢望他除了生存之外的任何其他的需要。可是彼得今天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奇迹发生了，彼得靠着耶稣的名医好了乞丐的腿，他健康了。我们的神满足了这个乞丐的需要，他没有满足这个乞丐，似乎没有满足这个乞丐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呢，他满足了乞丐这个身体上的需要。可是我们大家看一看，他仅仅只满足了这个乞丐身体上的需要了吗？我觉得不只是的。我们看经文，于是这个他拉着手，这个他是指的乞丐，于是这个乞丐拉着他的右手，拉着彼得的右手，乞丐拉着彼得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就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俗常坐在殿门口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大家看到我红字所点的，同他一起进了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里讲到说，彼得跟约翰，这个乞丐拉着彼得跟约翰的手，同他一起进了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乞丐他本来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圣殿的，可是他现在因着他的身体变了健康，所以他非常的兴奋，他和彼得跟约翰进了圣殿。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刚才说，你知道吗？对于一个犹太的成年男子来说，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生存的需要吗？难道真正仅仅是身体上的需要吗？不是的。对于一个犹太男人来说，最根本的需要是什么？是他们能够进入那美好的圣殿，来去敬拜神，来去赞美神，来去享受与神同在一起的快乐。可是这样一个乞丐40年了，他每次多想去踏入这样美门，然后进到圣殿里去见赞美神，可是他不能，因为他是一个瘸腿之人。就是这样一个门，就是这样一个线，彼得这个乞丐就是站在这样一个门口，他没办法去跨出一步。他多么可想去跨出一步，这么多年来20多年40多年，他每天都可以看着陆陆续续的犹太男子进到店里头，进入他的院，称谢他的名。这个乞丐是多么想说，主啊，我是多想去敬拜你，神啊，我要多想在你的殿中，好像大卫所描述的一样，是看到啊，我的父为满意。可是他不能，他进不去，因为他是一个瘸腿之人。还有什么比一个犹太男子没有办法进入圣殿更加痛苦的事情吗？对一个犹太民族来说，如果他不能进入圣殿，如果他不能够和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他虽然活着，却是死的。我们来看这个圣殿啊，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刚才已经讲到说，所以这个乞丐就在那个门口，所以他永远都在那个门口。大家看到我红字所描述的，永远都在门口，他进不去，他没有办法进去。可是现在因着彼得和他的医治，不仅满足了他物质，他身体上的需要，他更加满足了一个更大的需要，就是灵魂的需要。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说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教会不仅是让我们认识到，让我们自知，让我们认识到说，哎，我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一个瘸腿的人，我是有需要的，我有需要我才要来教会。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教会它能够，主上帝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教会，这个地上的有形的教会，要满足我们灵魂上的需要。从某种角度来看，教会该要给我们自知，带给我们灵魂需要。它教会基本上有两个作用，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物质上需要的照顾。你刚才那个例子当中，在这个瘸腿之人当中，你看其实彼得跟约翰并没有满足他要钱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呢，彼得跟约翰却满足他健康的需要，同时呢还有灵魂上的需要的照顾。有时候作为教会，我们常常的需要去平衡这两个需要。那比如说我想举个例子，这是我真实的例子。那以前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常常有一些需要，那需要呢，其中比较多的需要呢，就是有不少的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得了重症，有一些是癌症，有一些是尿毒症，或者是他们开始不信主，他们因为得了症，他们也来到教会。所以他们首先最大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希望教会能够支持他们医疗上的需要。简单来说，他们就需要教会给他们一些钱。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很愿意去支持他们的。那后来发现，其实我发现这个需要是很多，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满足这所有的需要。然后后来我们就做定了一个教会的 规则吧，教会的规则。然后呢，我就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原则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基本上如果每个人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需要，我们会尽教会的能力给予帮助。但是呢，我们会封顶，可能我们当时我记得定下来的可能是好像是5000块钱封顶吧，对。5000人民币就封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其实我们还有其他很多需要，教会的租金啊，还有传道人的工资啊，等等等等，我们没有办法给那么需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教会让弟兄姐妹能够理解说，教会真的非常渴望去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切实以来的需要，不只是带你查经，不只是带你说让你的生命更加成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真的想满足你各部分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教会又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想表达一个点，就是教会也不是慈善机构，不是，但是需要参与到慈善的事工当中去。那另外一个我想分享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哦，另外还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当时有一个企业家，他来他其实他人挺好的，然后他后来就跑去找我们，然后他就说，哎，我其实公司里也有很多需要，我觉得找基督徒工作也挺好的。所以呢，如果有基督徒年轻人，他可以来这里就找工作嘛，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介绍了几个年轻人进去。那结果这几个年轻人其实不是很成熟，然后呢，工作表现又很差，所以这个企业家就很为难。他为什么为难呢？这个老板就很为难。他一方面觉得，如果平常的时候他觉得他不称职，他就直接把他给辞了，就算了。但是呢，这个企业家又觉得说很为难，一方面觉得他们不称职，想解雇他们；但另一方面呢，他觉得这是教会介绍的人，我有点不好意思。心里有点埋怨，埋怨这个牧者，所以呢，心里埋怨这个我们这个教会介绍的这些人，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人。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讲，其实你企业就是企业，教会就是教会，有不同的一些职责。你企业你要按照企业的标准来做，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合适，你是有权利，请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是可以去把他给辞掉的。而教会也是一样。那我在想说，不管是教会也好，还是企业也好，我们都面临两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说。我们要满足这个物质的需要，我们要满足这个灵魂的需要。20世纪最大的一个发展是什么？这个发展就是在于小组的出现，小组的出现能够极大的满足这两个，特别是这个灵魂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小组的出现呢，能够使得弟兄姐妹更加紧密，他们能够分享的更加深入。那可是呢，这个小组当中最常见的两种小组，一个是细胞小组，一个是门徒小组。那细胞小组和门徒小组，他们在这些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当中，他也同样的面临一个挑战。所谓细胞小组是什么？细胞小组就是说，他不太分弟兄姐妹的信仰的这个生命属灵生命程度的高低，反正你只要是信主，你愿意来都来，然后多了以后我就分裂，多了以后我就分裂。那他的一个情况就在于是说，他很难有目标导向性。他很难根据弟兄姐妹不同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去让他成长。而另外一个是门徒小组，那门徒小组的情况就是说，我要筛选，我是一层一层的筛选的。那么根据你的情况，我要跟你不同的那个。但是他的挑战就是，门徒小组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它只会越来越少，因为你的要求相对来说会比较高。那不管是细胞小组和门徒小组也好，你都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细胞小组，它的目标性不够强。而门徒小组，他常常只是上材料，但是他可能忽略了查经，所以不管是细胞小组还是门徒小组，目标导向性的挑战以及真实的关怀啊，因为很哦对，我看到很多门徒小组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于他虽然用一个材料来去上，但他其实真的没有关心到弟兄姐妹真实的需要。我们说教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我觉得教会最根本的。有两个部分，我刚才分享到，我不仅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的知识上扎根，我同样也希望他如果今天难过了，或者是他今天遭遇到些什么事情，有些人来去能够真实的去陪伴他、鼓励他，或者是他真的有些物质上需要，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愿意去帮他。我觉得不同教会有不同的特色，可是这两个需要有时候常常是有时候不容易平衡。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教会给我们带来自知，告诉我们是有需要的人。教会给我们带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最重要的是灵魂的需要。但我想表达第三点，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就是教会给我们带来教会，教会是一个家。我们看圣经哈，我刚才说彼得跟约翰被这个瘸腿之人，现在已经健康了，这样一个乞丐，大家看到，我不知道我这个图有点比较多的人，大家没看到我这有一个在非欢呼跳跃的一个乞丐，他就拉到圣殿里，刚才我们讲的他们一起来进到圣殿里，进到圣殿里了。可是呢，这时候后面经文三章十一节所讲，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跟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那里，很觉稀奇。如果大家没注意，可能读完就读完了，但是我要跟大家看一看，其实看看殿和所罗门他们所在的位置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刚才我们分享到说，哇，这个乞丐终于作为一个犹太男子，他终于可以跨入那美门，进入圣殿来去敬拜神。可是他在那欢呼雀跃之后，他很快的又怎么样呢？又拉到他们走到了所罗门的这个廊下。我给大家找这个图， OK， 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这是刚才那个圣殿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在整个圣殿外面是有一大圈的门廊，这个廊叫做所罗门廊所围住的。而当这个乞丐和彼得跟约翰他们从这个美门这边过去的时候，我很难去给他指，大家看哈，看到这个美门所特别我标示的，然后呢从女人院进到圣殿，他可能在圣殿里头也许活动了一会儿，他又非常的兴奋，他带着彼得跟约翰又来到了所罗门下所罗门廊的这个边，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聚集起来。我其实没有讲，其实在后面后来彼得就分享这个信息，后来有五千人信主，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啊，其实可以聚集很多人，他们又聚集到这个所罗门廊下。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场景啊！这是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场景是在于教会过去我们是从圣殿，他们这个行为是彼得跟约翰带和这个乞丐他们一起从圣殿到廊下，他们一起在那里，他们一起在分享他们的见证。后来彼得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那里继续来分享福音，来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悔改。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三个人他们一起做光做盐，他们好像一起在同工，他们共同在服侍。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场景，因为他们成为了一个福音的共同体，他们都是以基督耶稣为首的。我们过去的以色列人只能从外围，从外邦人院然后进到圣殿里来，可是今天上帝亲自的从圣殿走出来，要到教会当中，使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好像彼得约翰和那个乞丐一样，我们组成了一个家，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首，我们组成了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一个福音的共同体，我们要去为这个家来去做见证，一起来服侍。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教会是一个家。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八节这样讲到说，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这里他在讲，刚才我们有给大家看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帐幕里面是什么，他说头一层是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第二个幔子以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大家如果读过旧约的话，还记得在里面有个至圣所。至圣所什么呢？有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有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映照在施恩座上。这几件我不能一一细说，第六节看大家读，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大家仔细看第六节啊，就常进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大家想一想啊，我刚才讲到那个美门，我们再来看那个美门，我要找一下这个图，大家看一看这个美门。所以说 刚才以色列的成年男子，所以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一般也是进入不到圣殿里面的。他最多敬拜的时候，只能进到男人院来去敬拜，而圣殿呢，只有祭司可以去进去。而即使是祭司呢，一般的祭司，他也只能进入到低层帐幕的那个，有摆着香炉啊，摆着那些地方，他只能在低层才能够那个。至于至圣所，他也是进不去的。而只有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每年有2次可以进去。所以，对于过去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需要千里迢迢从整个以色列国的地方，然后到了新约时代，他们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来到这个圣殿进来，还不一定进得去。如果轮到他是利未人做祭司，也许他可以进得去。他可能来到男人院来去敬拜神，来去献祭。可是，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彼得跟约翰他去医治这个乞丐，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他不再是从所罗门廊进入圣殿，而是从圣殿走出来，进入所罗门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场景！教会带给我们一个家，教会使得我们不再只是五人来到圣殿这个固有的地方才能敬拜神，而是上帝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组成一个大公无形之教会，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而在实际的有形教会当中，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和神畅谈和沟通，彼此的谈气。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家，我们都是被神所领养的，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哥，我们都是神的养子啊。我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有一个庆祝的时间，每次在这个施工结束的一段时间，然后呢，每次我们在那个整个全职服事的那个团队，我们常常会去到一个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去吃一顿饭，然后呢，来庆祝我们的这个好像一个施工的结束。我记得20年前，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到在合肥的一家酒店，那是一家为数不多的一家酒店吧，可能那时候合肥只有一家或两家五星酒店，我们就说啊，我们要去吃，然后去了以后。那么当时在那里发现一个现象，就在那里呢，我们发现在那个酒店里有很多的美国家庭在那边，然后呢，几乎很多的美国家庭都推着一个黄皮肤的小孩。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合肥这样一家有一个那个孤儿院，实际上是整个国家定点的领养的孤儿院，所以很多的有美国的夫妇来那里去领养孩子。所以呢，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哎，他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感觉到说，哇，我们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对于那个乞丐来说，他跟彼得跟约翰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可是他们后来却能够一起来去走到所罗门廊下，一起来去他们走到圣殿一起来敬拜神，然后他们又走出到所罗门廊下，一起来做神的见证。我觉得这不就象征着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吗？我们弟兄姐妹过去是我们走到圣殿里的，现在耶稣道成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成了一个福音的共同体，我们都是被领养的，我们能够成为彼此成为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去做神的见证。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教会给我们带来教会，教会是一个家，而这个家是超越于血缘关系的。我刚才也提到说在疫情当中我们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人比较少，那有些人呢也会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总是把摄像头跟那个关掉。就我最开始其实我心情是有些忧虑的，我有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就这样分享，我说什么时候教会的聚会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对你来说，教会的聚会是你出于责任感来参加聚会吗？还是因为你出于不好意思来参加聚会？还是 每次来教会聚会，你都心里头是那么的难受。我难受的不是因为他只有这种感受，我难受的是因为他没有真实的认识到，一个基督徒如果想要成长，只有透过教会才能够生命能够成长，因为只有教会给我们带来自知，只有教会给我们带来灵魂的需要，只有教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家。我们超越血缘关系，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可是，如果他不能够深刻的意识到，那我们那个我那个分刚才分享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他来说，参加聚会永远只是出于一个作为基督徒的责任，而不是对神爱的一种回应。一个真正认识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的人。一个真正认识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的基督徒，他会欢呼可欢欣可爱的去那种心啊，就是我想要去参加聚会，我好像母鹿渴慕溪水，我渴慕参加聚会。这并不是说我有时候参加聚会不烦，这并不是说我有时候参加聚会不累，这并不是说我有时候参加聚会我不觉得，哎呀，讲的枯燥。都不是，但是这里知道说，我每次参加聚会，我说不管是什么样，我都相信神，你就在那里，你要透过教会要告诉我一些什么。当彼得跟约翰，还有这个乞丐拉着彼得跟约翰，他们到了这个所罗门廊下的时候，然后呢，彼得就开始，很多人就开始聚集起来。他们看到这样一个乞丐，这样的一个场景，他们都认识这个乞丐，这个瘸腿之人，认识他十几年、20几年了，他就在那里。今天竟然他们健康了，而且他还高呼去赞美神，他们都很好奇，到底是谁来改变了他。于是后来彼得跟约翰就开始，彼得就开始分享福音。在分享了福音的时候，他对那些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们要悔改。那天一共有5000人信主，所以有时候我是在想，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在于是说，当我们看到教会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受带来自知、带来灵魂的需要，以及教会给我们带来教会是一个家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总结就是。我们在现在的新约时代，有时候或者我们不知不觉的，也许是在杀了那生命的主。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比喻是太过于夸张，或者是太过于严厉？但是我想表达一个心，我想请弟兄姐妹要认识，教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家，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来拥抱的。只有一个真正理解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的人，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心甘情愿的、享受的去为教会去委身和做贡献。愿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去理解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都能够深刻的理解耶稣为我们所做了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欢呼雀跃的，像那个乞丐，像彼得，像约翰。像众多因着这些人的见证聚集在所罗门廊下的人，从圣殿里走出来，聚集在那所罗门廊下，好像一个无形教会一样，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不是杀了那生命的主，而是以他为我们永远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的是，我知道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弟兄姐妹都很疲乏，都不容易。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要做，我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对弟兄姐妹来说，参加聚会也不容易，我自己也是一样。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是盯在那些教会的各种各样的，或者是那种圣经里的各种各样的规条上。求你让我们去体会主耶稣基督的爱，求你让我们体会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求你让我们体会主耶稣你所替赐将教会赐下给我们是何等的心肠，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心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愿意去来到教会，愿意去与弟兄姐妹拥抱，愿意去彼此相爱。主啊，不是教会需要我们，是我们首先需要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将教会赐给我们，将圣灵赐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福音的共同体，使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家，成为一个有机体，我们是一体的。今天若有弟兄姐妹，他难过，他没有来参加聚会，我们心里也感到难过。求你让我们彼此拥抱，让我们深深的体会耶和华是爱。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